诗篇第八篇，我们要读第三节一直到第五节。我先读一遍，由你们大家一同开声来读。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承受的一辆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或者上帝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我们大家一同来读。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承受的一辆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第六节一直到最后，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你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再看新约希伯来书第二章，新约全书希伯来书在后面的第二章，我不要告诉你第几面，我要你自己找。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我们所说将来的世界，上帝原没有交给天使管辖，但有人在经上某处证明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是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所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既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那成为比天使小一点的耶稣，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叫他因着上帝的恩为人人赏了十位。原来那为万物所本、为万物所塑、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面去，此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我们今天读圣经就到这个地方。当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段的圣经，是3000年以前就记载下来的事情。大卫突然间发出这样的一个伟大的哀叹，同伟大的一个问号：人算什么？人算什么？今天的人很会算，但是算来算去，只有算人外面的事情，没有算人本身是什么。但是大卫呢，不是说人正在算什么东西，是人本身算什么？人算什么？他的这个问号，从这个挑战，是根据哪个动机产生出来的呢？当他把他自己的存在同宇宙的一切做一个比较的时候，他发现了这一个存在是又渺小又伟大，是又矛盾又现实的，是个又高超又卑贱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发现，令他发出这样的问题：他的人算什么？当我看上帝啊，你的指头所承受的一辆星宿，这个伟大的宇宙、伟大的太空、无际的天边，当我看完了以后呢，我便说人算什么。亲爱的青年人，为什么一个人会向上看呢？因为他是人。如果一个人不是人，他就不会向上看。动物不会讲这样的话：我看你指头所承受的一辆星宿，便说狗算什么。他不会这样讲，猫不会这样讲，没有一样的动物会这样讲。如果因为宇宙的奥秘有许多人不能想象明白的东西，科学还没有给我们答案，所以我们不得不推想出一个神来。这样的说法呢，就在这实证论的哲学里面提出来的，或者今天的共产主义里面提出来的。宗教的产生是因为对大自然不明白，所以不得不就假造出一个神的存在来。这样的神是人所造的神，人所造的神从创造人的神不一样的事情。人所造的神乃是比人更小的，神所造的乃是人，而造人的神是比人更大的。我看你指头所承受的一辆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人算什么？这句话太伟大了， 我们也曾经讲过，好像这样的话，不过内容有一点差别就是了。我们常常说你算什么，他算什么，但是呢，很少说我算什么。你发现了没有呢？你自己有许多的计算，人都是精打细算的人，许多好朋友，许多的亲戚，许多我们最亲近的人，一谈到利害关系的时候，算得清清楚楚，亲戚不亲戚不管了，算得清清楚楚。你算什么？他算什么？这些人算什么？除了你会讲别人算什么以外，请问你曾否自己问自己说，我算什么？这句话很难讲。当一个人能够真正诚实，真正严肃地问自己说，我算什么？这个人实实在在，他值得好好的被众人所尊重。亲爱的青年人，我算什么？你算什么？他算什么？再把这个众人的这个价值把它总合起来，就发了一个伟大的问题：人算什么？我们用什么衡量做标准来看人的价值呢？我们要怎么样了解人活在世界上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人寻找意义，这句话的本身是一件非常令人寻味的一个句话。人寻找意义，人要意义，人永赴意义，人为意义辩护，人与意义到底发生什么关系呢？什么叫做意义呢？意义的本身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意义没有意义，就不必讨论意义。但是这个意义的本身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意又有意思，又有特别的意念在里面。那么这个意义与人发生什么关系呢？如果人是有意义的，请问那个意义在哪里？如果人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你会说没有意义呢？如果没有意义的观念，怎么会讲有意义或者没有意义呢？所以那些说有意义的人同那些说没有意义的人，他们都知道有一个叫做意义的东西，但是他与意义扯不上关系，所以呢，就对意义产生不知何意之意义。今天的人就在这样的矛盾中间，意义到底存在不存在？如果存在，存在在哪里？如果意义是在外面的，为什么我里面有一个对意义的要求呢？如果意义是在里面的，为什么我要追求意义呢？我追求意义就表示我还没有意义，所以我要去追求它。如果我没有意义，为什么会想要追求意义呢？所以这个对意义的追求，对意义的了解，对意义的认识，乃是普遍性的 universal， 每个人都有的。美国人找意义，英国人找意义，古希腊人找意义，古中国人找意义，现在的人找意义，每一个人都为某一种意义而活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这个意义的本身到底是什么意义呢？这个意义同我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呢？共产党的人，他们为他们的主义死都甘愿，因为他们认为他们的主义里面有某一些意义。三民主义的人为三民主义奉献自己，牺牲自己，死也甘愿，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主义里面有我们的意义。但是既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都有意义的观念，为什么意义的本身有这么多的分差，有这么多不同的解释呢？意义在哪里？如果意义没有在我里面，为什么我里面要找意义呢？如果我里面有意义，为什么还要到外面去找呢？现在如果要找，是向外找或者向里面找呢？这个意义的本身到底是什么呢？人如果不知道意义，那么他活在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呢？如果知道意义，那个意义到底是什么意义呢？这是一件很大的问题。我想很多人没有深刻的，没有正确的，也没有彻底的思想这问题，反正就是做人，所以就没有意义的做人，一面做人一面没有意义，一面没有意义一面做人，就这样没有意义又同没有意义发生关系，产生没有意义的意义，就这样活下去了。我是人，我正在做人，我是人，我成为人不是我选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我爸爸决定同我妈妈结婚，如果他们没有这个决定，我也生不出来。所以呢，我现在生出来不是我决定的，但是呢，我现在不能讨论，也不能对他们说，根据我的看法，你不应该同我妈妈结婚。所以我现在做你的参谋长，告诉你，你最好不要同他结婚。你的一切的判断，你一切的讨论，你一切意见的提供，你对意义的分析，都是他们把你生下来以后才有的。所以呢，你不能再把历史倒翻过来， 你也不能把事实推断下去，你不能再改变他们过去的事情，你只能接受现在你已经存在。这个现在的存在对某一些人来说是一个特权，现在的存在对某一个人来说是可怕的现实，现在的存在对某一个人来说是一个不能避免面向死亡的危机。我不知道你对你的存在用怎么样的看法，我也不知道你现在对你的现实有怎么样的勇气，但是我要告诉你，你是人，只有人会同意义发生关系，只有人会寻找意义的定义，只有人盼望他的生命同某一种最高的意义发生正确性的关系。这一个关系就使你提到，使你超越比现实更有价值的价值里面。那一个意义的本身在哪里呢？亲爱的青年人，我们岂可以糊里糊涂过这一生呢？我们要好好做人，好好做人，做好人。好人很难做，所以做人难，人难做，难做人就做难人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做人很难，人很难做，做人难，人难做，难做人，这是一件千真万确的话语。到了第二第三天，我要与大家思想为什么中国人讲做人难。做人难并不是指做父亲难，做母亲难，做人难也不是指做媳妇难，做学生难，做人难是这个人的本身价值、意义、方向、内容，以神、以物、以自然、我与鬼之间的关系怎么样处理。这个事情太大了，我盼望我们在这个抛砖引玉的过程中间，有更多更有智慧的青年人从那智慧的泉眼，就是上帝无穷无尽伟大的启示里面，去找到人的价值在哪里，人的意义到底在什么地方。哦，亲爱的青年人，我当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现正在走在一条非常有危机性的一条道路的上面。如果我们错谈了，我们错估了自己，我们就是出卖了一生。所以意义的本身，价值的衡量是根据什么标准呢？意义的本身，估计的那个批判的策马，根据谁给我们的权威呢？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我是有意义的人，人是有意义的，但是人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想做人，就做人，所以做人又就修做人，修做人又修到老。孔子说，物欲其色，可随心所欲，不逾矩。我过了70岁以后，我就能够不犯规矩，可以随心行善。我做好人，我要做什么事情，年轻的时候常做不到，我要做的做不出来，我不要做的偏偏做出来。这个不能随心所欲，言不由己，行不由衷的这种矛盾现象，到他过了70岁以后开始解除了。所以呢，孔子说，物欲其实而可随心所欲，不逾矩。换一句话说，他好好做人，好好学做人，一生一世学做人，学到70岁可以做人了，开始可以学会了，可以做人了，72岁就死掉了。你看见没有呢？所以这是活得矛盾的事情。我们学做人，我们是人，我们想人是什么？我们学做人，学到会做人，做人机会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已经没有了。所以难道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一生岂不是在无知中间浪费过去了吗？我们一生中间岂不是在无知的中间自我欺骗了吗？我们享用自由，却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我们利用青春，却不知道青春何价。我们正在发挥我们的人格，却不知道人格的本身蕴藏着何等大的可能性。这是何等矛盾，何等可怕的一件事情。在德国一个大哲学家、大文学家，这个就是叫做歌德。他一生一世最重要的就是找内心的安平，内心里面的宁静，内心里面的那个平和。所以呢，他用各样的办法来描写人的痛苦。在他的佛事的里面，他清楚地给我们看见人在神与鬼的中间那个争夺的可怕。但是这个歌德有一天呢，他就把一个很聪明的青年人带到他的家里来。虽然他曾经与贝多芬同时代，也与黑格尔同时代，但是这个人他认为，无论哲学，无论是音乐，无论是理论，无论是文学，要达到文化能把人带到真正的平和的那个内心的安静同那个真正的价值才有意义。他把这个Mendelssohn 一个很年轻的音乐家带到他家里来， 听他谈一谈，听一听，给他听历史上重要的最伟大的音乐作品到底是什么。所以这个 Mendelssohn 一个非常富有热情也非常幸运又有非常高深的音乐造诣同修养的人，就开始从 Palestrina 从 Bach 从 Handel 从 Haydn Mozart Baroque Music Classical Music Vienna Classical School 一个一个弹，弹到贝多芬的作品的时候，第一个交响乐，第二个交响乐，在那里弹，弹到第五个交响乐的第一段的时候，叮叮叮啊，人很命运剥夺的时候，弹完了以后，这个歌德说请你停，不要再弹了。他问他为什么，我一生修养所得到的平安完全不见了，我修养了几十年做人所得到的平和现在不平不和了，我现在丢失了这个东西。到底人在世界上真正的意义在哪里呢？人和意义有关系吗？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有意义，我们怎么样给意义下这个定义呢？有许多的人，他们没有回到创造圣人的上帝面前，他们只凭着自己的理性，凭着自己一己的主观作用来发现什么叫的意义。直到他们死的时候，他们还不清楚自己讲的到底是什么，这是很可怜的事情。你要真正知道意义，你要从放下意义的那个原始的那个创造者发生关系，从他领受真正的智慧。其实我们的思想有几种人对意义的看法，同对人生的看法，有许多人为自己的生命下了不同的定义，所以他们就照着那样的定义来指挥自己的生活。因为自己对自己下过那些定义，所以他们就在那样的定义中间过合乎他们看法的生活，这样呢，他们的一生就被他们观念中间的错误所出卖掉了。第一个观念是什么？人活在世界上做什么？第一种观念是什么？就是认为人的存在就是一种刑罚，活在世界上太痛苦了，人在世界没有意义，意义根本就不存在，如果有内容的话就是活活受罪，这个叫做人的生命，人受刑罚，人在世界上没有价值。 Life is evil 这句话是谁讲的？这句话是悲观大师叔本华所讲的。活在世界上是没有价值的，活在世界上是活受罪的，生命的存在就是刑罚的存在。 The higher organism means the higher suffering, the higher rate of life means the higher contribution and higher tribulation and higher struggle, 更大的挣扎，更大的冲突，常常是产生在更高级的生命里面。越低级的生命就有越简单的生活，越高级的生命就有越痛苦的挣扎。这件事我想有许多人可以接受的，但是这个更痛苦的挣扎就可以否定挣扎的背后所包含的意义吗？这更痛苦的挣扎就表示了生命就没有高度的价值吗？另外一个法国的哲学家 Blaise Pascal 他讲一句另外一种观点的话语，他怎么样讲呢？他说我们之所以有价值，因为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所受的苦难，但是植物他不知道他所受的苦，所以他们的价值不如人的生命。 Blaise Pascal 他是来自从这个乐观的这一方面去看困难同价值等量的那一个正面的关系。人的存在是没有意义的，做人太痛苦了，所以没有意义了。这个人死的时候大喊大叫，喊到一个时候吓死了那个正在照顾他的护士。这个护士从房间里面跑出来，因为叔本华在那里喊叫说：“我害怕，我害怕，前面是无限的黑暗，我要面向永恒，却不知道哪里是光明，所以我现在面向永远的黑暗。”当他喊的时候，那个护士从房间里面跑出来，跑出来以后不敢再进去，他宣誓从今以后不再做护士，除非那一个人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亲爱的青年人，叔本华的悲观哲学影响了尼采，尼采的悲观哲学影响了今天许多的历史学家，影响了许多的青年人，所以他们呢只不过是为了暂时的快乐而故意继续延迟这个死亡的来临而已。亲爱的弟兄姊妹，生命是什么？生命是刑罚，这生命是受苦，生命是很可怕很可恶的一件事情。这是第一种人生，这种人厌叹他们生在世界上，这种人 咒诅他们的生日。这种人认为自杀是人类高度智慧的发明，这种人认为不存在比存在更好，这是第一种的思想。第二种，人不但有这样的观念，第二种对人生意义的批判是什么呢？就是认为人不是受刑罚，人是在世界开玩笑的，是做游戏的。所以这个世界是什么？这个世界就是游戏场，人生就是捉迷藏，人在世界上就是开玩笑。今天有酒今天醉，今天有乐今天享。请不要有个人的录音，因为道会已经录音了，大家安静，使聚会顺利的进行。我想你放在你椅子上好不好？今天你已经录了一半，你继续录下去。在你人生在世界上做什么？人生就是在世界上做开玩笑，逢场作戏。所以生出来是一个玩笑，长大是一个玩笑，结婚是一个玩笑。 Human life is a play in the playground， 我们在这个游戏场里面正在玩乐，正在快乐，就把快乐当作人生独一或者最高追求生活的一个方式和目标。这是第二种的人生观。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不是如此，但是我不是住在台北的，我是华侨，我每次到台北就发现这一种气味越来越重。有多少的人到台北来是来找女人，有多少人到台北来是来花天酒地。如果一个国民已经堕落到这个地步，这一个前途是很黑暗的。所以求主兴起给基督徒的青年有一个正确的看法，洁身自好，有严肃对自我的要求，不要堕落在那以游戏为玩耍的这个生活里面。罗马帝国的兴衰不是根据军事，乃是根据里面的心智。军事的力量没有心智的力量大。亲爱的青年人，盼望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听见这些重要的话语。当一个国家正在自己玩弄自己的时候，当青年人没有奋斗的意志，而把整个的生命堵住在娱乐场的时候，这个国家的前途是凄惨的。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转过来。人生是刑罚吗？不是。人生是游戏吗？不是。你可以游戏。圣经甚至讲过好像鼓励青年随便犯罪的事情，这样的话语我想你一定很爱听的。青年人啊，眼睛看你爱看的吧，青年人啊，你手做你要做的吧。这是不是鼓励呢？这是不是推动呢？反正后面一句话，但是为你所做的一切，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上帝的面前受审问。这是圣经的结论。第三样，人活在世界上是刑罚，人生的意义是游戏吗？是逢场作乐吗？第三样，有一些人说也不是刑罚，也不是游戏，人生就是空虚。人生就是空，东也空，虚也空，南也空，北也空，结婚空，不结婚更空。所以呢，人生就是空，读得很高的书也是空，没有读书脑袋空，读了书心灵空，都是空。没有结婚思想空，结了婚袋子空，所以都是空。人生就是空虚，人生没有价值，你要用什么填满都是你的自由，但你填来填去还是空虚。人在世界上是没有意义的，人在世界上如果有意义的话就是空虚。让我在这里用两句话来描写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发现了什么，好不好？二十世纪的存在主义曾经呢这个风靡一时，也曾经呢影响了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但是我看来看去，我就用两句话把存在主义的哲学整个的架构描写出来。存在主义为存在发现虚空，第二，存在主义为虚空发现存在。大家跟着说，一二三，存在主义为存在发现虚空，存在主义为虚空发现存在。存在主义的人，无论是 Jaspers， 无论是 Heidegger， 无论是 Sartre， 无论是 Camus， 这些人他们都在思想什么叫做存在。他们无形中把存在同空虚 meaningless nothingness existence 都扯在一起，拉在一起。存在是空虚的，所以他们都为空虚在哪里做讨论。空虚如果是空虚就不必讨论它，因为它是空虚的。现在我们把这个空虚拿来分析，
拿来讨论，拿来传扬，传什么？空虚，传空虚，讨论空虚。他们正在讨论空虚，好像空虚是存在的一件事，正在看存在，好像存在是一个空虚。所以我说，存在主义为存在发现空虚，为空虚发现存在，这两句话就把整个运动的重点把它描写出来了。今天人的意义是这样吗？人的生命是空虚的吗？有许多人，特别在他失恋的时候，他联考失败的时候，他的盼望达不到的时候，空虚论就大唱起来了。许多的人他们唱空虚，真的吗？人真的是空虚的吗？但是你当你看见他有另外一方面的成就的时候，这个理论又失去了。所以这个理论本身是一个空虚的理论，所以空虚的理论是专论空虚的。这是第三样。第四样，人的生命是什么呢？人在世界上意义是什么呢？第四种的看法，人也不是刑罚，也不是游戏，也不是空虚，做人就是一个责任。所以我们要好好做人，也就做人是一个责任，这是另外一种的看法。所以这种人呢，他还没有得到结论，没有得到答案，他就是照着本能，照着传统，照着社会的看法，好好做人，安分守己，读书做事，他好好建立他的家业，建立他自己的前途，这个就叫做尽责任的人。但是什么叫做责任呢？责任的定义是什么呢？责任的范围又是什么呢？他就不讨论这个事情了。一个做母亲的人说，为什么你今年30岁了还没有结婚呢？这孩子说，我想不要结婚了。哎，哪里可以，结婚是责任，你懂不懂？所以你现在要结婚，好好做人，娶一个妻子，好好教导孩子，好好养他。你不养他，以后没有人养你。哦，原来是如此。所以他的结婚呢是尽责任，尽责任娶太太。我娶了一个太太，就少死一个女人没有出嫁的机会。我娶了一个太太，生了几个孩子，就再生几个可能没有出嫁的人。所以这个很矛盾的事情，但是我养他，他养我，这样呢就有一个相辅关系的责任感。这个关系就开始在人普通的范围里面产生出一种观念出来。做人是责任，你追根究底问他，这什么任？你追根究底他，这个责任向谁负？你追根究底，你责任的动机是什么？许多人讲不出来。所以做人是责任，就是责任。为什么责任？他讲不出来。这是第四种的人生观。有一个母亲对我说，感谢主，唐先生，我告诉你，我很欢喜。我说为什么？我的孩子全部结婚了，啊，我的责任完了，我的孩子全部结婚了，最小的16岁也结婚了，哎呀，很好很好，我的责任完了。我说这个叫做你的责任完了。那么他16岁还不懂事，你就叫他结婚，也闹离婚，那个时候我恐怕死了，我也不管他了，反正人家都看你很幸福，你生的孩子个个成家了，这个叫责任。如果责任里面是以自私为出发点的，这个责任本身就没有意义了。今天还有另一些的人，他们对责任有不一样的看法。有一个人从德国回来，我说为什么你到今天还不结婚？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我想你不必等了，你等到几年都不会接到我的请帖，我是决定不结婚的。我很有兴趣，所以我就问他，这个大有学问的人，留学德国而且成绩非常优异的人，我说为什么你决定不结婚？你能肯定你的决定是不能变的决定吗？他说肯肯定定决决定定不会改变的决定。我问他为什么你不结婚呢？他更奇妙的回答，我做人这样苦了，哪里有良心再生几个人让他苦？所以为了不使人苦，所以我不结婚，让他不必再苦，我就自己苦到完就算了。这个叫做我尽我的责任。所以有的人以第一就是情，第二就是利，第三就是斗。反正你能够把情描写的缠绵令人共鸣的，一定销路大。第二，凡是对利害的关系能够吸引人注意的，这样的书童电影一定关系并一定是销路大。第三，能够斗到人家呢忘记了他的钱给你转去了，他一定能够成为你的俘虏。所以呢，这个情利斗这三方面影响了许多的人，他们一方面做人，一方面看别人，在情场、在立场，还有在斗场中间，怎么样过他们的生活？把那些经验吸取过来，好叫他们也在战场中间好好的使用。今天许多的青年人正在走这样的道路，所以恋爱是战场，读书是战场，生意场是战场，粉末也是战场，整个人生是战场，整个文化是战场，整个青春是战场。气腾腾， 火又会冒出来，非常的可怕。今天许多人在社会中间就有这种战场的气味。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战场，所以他们在战场的中间尽量利用他们潜在里面的那个雄心所能达到的力量，来去争取，来去争夺，甚至去剥夺别人的权利。这样的剥夺就制造了社会的不公。他认为这是意义，虽然他的意义是剥夺伤害别人意义的意义，这是第五样，这是第五样的人生观。我们今天看见社会上充满这样的人，有的人先走其中一条路，然后再走另外一条路，有的人就一头走这几条的路，等到失败了他才改变他的观念。第六样的生活，第六样的是看法是什么呢？人也不是刑罚，人的存在不是游戏，人的存在不是空心，人的存在不是责任，人的存在不是战场，人的存在就是命运。等他失败了，奋斗了半死没有得到，他说我的命本来就是这样了，所以呢，好好接受我的命运吧。去找看命先生，我的命怎么样？看命先生，你的命现在还没有好，五年以后会好转啊。这个就是他产生一个新的盼望了，他就相信命运的摆布。这是第六种的思想，关于人生的命运。世界各国对命的看，对自己的命的计算是大有人在。如果你在六十年中间，在六十年历史和心理学的演变给你看到什么事情呢？六十年前、七十年前、八十年前，在二十世纪的初期的时候，这些在西方崇拜科学的国家里面，几乎那些邪术看命卜卦的人没有什么人去问候他们，没有什么人去问津他们。但是呢，就在1950年以后，这些东西突然爆发一样的雨后春笋，在最发达的科学的国度里面也照样的飞黄腾达起来。为什么呢？这是一件很奥妙的事情。撒旦可以对你说没有撒旦，在第二句话就对你说没有上帝。在有科学的地方，撒旦以科学的面目来捉弄人；在没有科学的地方，撒旦以精灵的面目来捉弄人。所以无论科学时代，无论落后时代，人都在一种很可怕的自我欺骗的中间出卖自己，走在被蒙蔽的道路里面。这是很可怕的事情。今天的美国有许多的自然科学家，他们联名证实有超自然的力量， supernatural power, supraphysical power。 有一些的科学家，他们在一个实验室里面，这些科学家都是最大的大学的著名的教授，他们也是很诚实很有人格的人。他们见证一个古怪的人用他眼睛的力量，把一个在玻璃这个玻璃的球的里面，或者一个玻璃桶的里面的那一块钢铁，用眼睛注视的力量使那个铁弯起来，直的铁变成弯的。这些科学家结果就证明有一些的力量是今天自然科学没有办法解释清楚的。有一些的力量虽然我们不能解释，但是实实在在是存在的。但是这一类的例子同这一类的事情在80年前西方行不通的，因为那个时候人类正在盼望一个建立以理性的发展为文化的进步，以科学的成就所达到的人为的天堂，人为的乌托邦。那个时候19世纪的末叶，整个西方的文化正迷醉，正在自我陶醉在那个不可想象的虚假的乐观的理想里面。但这样的理想呢，那个时候已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相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破灭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个德国的神学家，后来世界大出名的，这个人叫做 Paul Tillich。 他在军队中间与德国的军人一样的从军，他在军人中间做牧师。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在我面前看到的是什么？这是伟大的建筑，人类文艺复兴以后所有文明的成就，这些大的建筑顿然之间变成废墟。我看见的不是断墙脆瓦，我所看见的是人类整个文明的瓦解，我所看见的是美梦的打破，我所看见的是乌托邦的不可能，我所看见的是人幼稚的理想所带来的灾难。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炸了以后，我们就开始从弥漫的中间醒悟过来了，看见人是何等的可怕，罪是何等的一件事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再相信这些吗？
是，
今天许多人正在相信这些。根据统计，美国的几千种杂志里面有70%以上的杂志有 horoscope 这一个特别的专栏，就是这个叫做星象学的专栏。我想可能在台北也有这样的事情，什么叫 Ariel， 什么叫做 Scorpio， 什么叫做其他的星座所给你带来的福气。今天你的心给你的福气是什么，明天是什么，后天是什么，千千万万的人正在向星象学去拜。但是这事并不是发生在不修无术这穷乡僻壤那些文化没有开发的地方，那是发生在最高度文明的国家同最高度发展科学的社会里面。你看这是令人难解的事情吗？人相信命运，我在命运的摆布之下，所以因为绝对对相信的命运，努力是没有用的，我们的责任是不必尽的，我们的奋斗是没有价值的，到头来命运要摆布你。这是第六种对人生意义的看法。第七种，他不管了，刑法也不管，游戏也不管，空虚也不管，责任也不管，战场也不管，命运也不管。人是什么？人是机器的一部分。这是二十世纪我们清楚看到很可怕的另外一种人生的认识同写照。在二十世纪的中间，科学发展，工业高度的发展，所以许多人在工厂里面同机器在那里辗转，结果他自己也是就一生这到嫩化又完了，他不能再走了，就死在路旁。这个叫做人生。今天有多少人的生活像机器一样？你是这样吗？你的人生是一部机器吗？你是机器里面的一部分吗？你在整个大自然的中间，你没有你的决定吗？你没有你的立场吗？你糊里糊涂过生活吗？你是被摆布的吗？你是被动的吗？这是不是圣经的看法？这是不是上帝那位创造人生命的源头所给我们的光照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如果人是刑罚，如果人是游戏，如果人是空虚的，如果人是照自己所认为的责任去生活，如果人在世界是战场，如果人是被摆布的，如果人不过是机器的部分，我们与动物有什么分别呢？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人之所以为人，人算什么？人算什么？在这句话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好像是一个非常卑微的自白。我算什么？人的价值是什么？好像很自卑的一种看法，很自卑的一种表现。接下去说，你创造人，你建立他，你爱他，你创造他，用尊贵和光明给他戴上。所以人之所以为人，不是因为单单用人自己的衡量就可以解决的。你正在享用，你正在度过那个尊贵荣耀的生命，但你没有去发现它，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人之所以为人，你以尊贵同荣耀为冠冕给他戴上。人是尊贵的，人是荣耀的，你是人。所以我今天奉主的名，创造你的上帝的名，对你说，你是尊贵的，你是荣耀的，你异于禽兽，有许多重要的东西在你生命的中间，使你与他们之间的差别不是量的差别，乃是质的差别。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n and all the rest of the animals and all the beings in the universe is not lie in quantity but in quality.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man and all the animals.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的尊贵，人的权柄，人的荣耀，是使人站立起来与万物有本质的差异。所以我们是人，我们与万物不一样。我们从来没有在圣经里面看见上帝把人叫成动物，只有笨的人才把自己叫成什么高等动物、高度发展的动物。不是，动物是动物，人是人，人不是动物，动物不是人，动物是动物，人是人，绝对不一样的。Distinctive creation of God， 上帝独特的创造，因为他把灵气吹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站立起来，我们今天成为人，我们可以问人算什么？当我们以上帝这个比较的时候，我们看见自己何等的卑微。但是圣经说，你造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却叫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一切，天上的鸟，地上的兽，海里面的鱼。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同样式造人，这句话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四节里面给我们看见，有三个重要的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同圣洁。大家说，真理的仁义同
圣经，人之所以为人，一个人有真理、人命、有圣经，这三方面使我们成为尊贵。我们讲人权到底什么意思？我们讲自由的价值什么意思呢？我们讲奋斗的精神什么意思呢？我们讲精神不朽什么意思呢？连那些无神论者、抵挡真理的人，他们都在讲这方面的事情。圣经告诉我们，有真理的人、义、同、圣洁，这三方面给我们看见什么呢？人的尊贵，因为人有上帝的形象，这个形象在这三方面里表现出来。第一，真理表示人是理性的物 ，the rational being。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的理性。这个理性使我们思考，理性使我们分析，理性使我们研究，理性使我们愿意明白宇宙的奥秘，同那形上之物。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人尊贵的地方。阿里斯多德在2300年以前已经从这一方面的本质看出了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 We are rational being， 我有理性，你有理性，所以我们可以共同讨论，我们可以一同出发，我们可以分析自然，我们可以研究宇宙，我们可以分析物质。这些演绎分析同归纳的这个本能，乃是神把真理的因素放在人生命的里面。所以你是人，这是第一样。第二样，仁义，这是什么呢？就是对公义的看法。这是人不但有理性，人有法性。这个 nature of law， 这个法性使一个人能分辨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然后批判。我的立场不是这样，我的立场是那样。这个判断性是人与动物不同的地方。你认为这种生活比那种生活更有价值，因为你里面有了法性。法律的尊严从最古的时候就存在了。如果你在大英博物馆里面，你看到那个 Hammurabi Stone， 那个与亚伯拉罕同时代的那么古老的一块石头里面的记载，你明白那个器形文字的意义，你就发现这个法性在人远古的时候已经存在人的心灵里面了。我今天在这里讲的这几件事情是进化论无从解答的问题，这不是进化的结果，这是神的形象。当上帝造人的时候，把这个东西放在人里面。今天你在社会中间，你怎么样批判呢？今天你在社会中间里面，你怎么样用你的价值观来衡量一切呢？钱就是价值，这是今天人不把自己当作人看待一个很可怜的一个记号。我们不能批判有多少的女孩子放弃正业去做妓女的工作，为什么？因为她的判断已经错误了。她认为有钱就是幸福，多一点钱的工作就是有价值，所以呢，她不怕人家笑她，只怕人家看她穷，所以她就出卖自己。为什么呢？因为她的发心弄错了，那仁义的心弄错了，那个真理的判断弄错了。这是第二样，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有 reasoning power。 人之所以为人，因为人有 judging power， 这个法性的功能是人之所以为人第二个大的性质。第三样，人之所以为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第三个本性，那就是德性 the moral nature。 人有 moral power。 什么叫做德性呢？我有良心的功用。当我做好事的时候，我的心称赞我；当我行善的时候，我的良心支持我、称许我、支持我，给我真正的平安。但当我做坏事的时候，我的良心控告我，我的良心指责我，我的良心审判我。我是谁？我是我的审判官。我是谁？我是宇宙的明了者。我是谁？我是价值的批判者。我之所以是我，因为我是尊贵的。我之所以是人，因为我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亲爱的青年人，亲爱的同胞，今天我奉主的名很严肃地告诉你，你怎么样逃避上帝所给你的这些看法呢？你没有上帝的道，你要走哪一条路呢？你今天没有回到创造你的上帝的手里面，从他的话里面找到真正人生的意义，你要用什么定义来解决你自己的迷途呢？今天我们不要做愚昧的人，回到上帝的面前，在他的真理里面，你会看见最尊贵而又最有价值的荣耀冠冕今天就要赐给你。而这个德性、理性、法性这三方面的损害，从这三方面价值的破灭，是一件清楚的事情。今天我们看见联合国的组成，乃是为了要
达到世界永久的和平。联合国的组成是根据康德的一个理想 toward the eternal peace， 面向永远的和平。世界需要和平，所以联合国组成起来了。但是联合国正有伟大的理想，却没有正直同公义的判断。你看到了没有呢？今天的联合国里面许多的事情这辈子体无完肤，但是柬埔寨共产政府杀死130万人，没有人在里面好好的指责。为什么呢？法性乱了，理性乱了，连这个德性也乱了。今天人类科学进步，但是圣经说你在罪恶中间，你已经破坏了神的形象。无论教育怎么样普遍，无论科学怎么进步，无论文化怎么样的高潮，我们看见今天需要恢复的是人正确的理性、德性同法性的判断，使人类有一个美丽的将来。怎么能呢？圣经说没有，每一个人都失败了。然后希伯来书提到一句非常伟大的话语，只看见那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的耶稣基督，他达到了这一方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基督的生命里面，你看见了绝对的理性、真理、仁义同圣洁的发挥，他在历史中间是一个大光。今天我要严肃地问你，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问你为什么？如果你今天抵挡他，你反对他，你认为他与你没有关系，甚至你反对他，我请问你，你曾经思想过他，他是谁吗？台北有一个大教授叫做陈谷应，他很会写书，所以在圣经里找出上帝杀死多少人多少人多少人，所以这样的上帝坏得不得了，我们不要信他。有一个青年人问我，唐先生，你对陈教授所讲的话有什么反应？我一笑置之。如果上帝真是像陈谷应所讲的那样会杀人，难道会让他写这本书写成功吗？让他写成功乃是证明上帝宽容他，你看见了没有？所以他正在写些什么，从整个正确的真理仁义的圣经来看，他根本不知道他在写什么。我们只能说，父啊，赦免他，因为他所做的他不知道。今天我要奉主里面问你，中华民国的青年，现在的青年，社会青年，知识青年，你走那一条路，你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不要你随便信耶稣，我不要你做个迷信的基督徒，但是我也不要你做个迷不信的基督徒，我不要你做一个无理也不知道为什么而随便抵挡的人。你把罗素的呢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打开来看，你看见他的理由充足吗？你看见他是很聪明的傻瓜。你把汤恩比的书拿来看，你把许多伟大的知识分子的书拿来看，你只看见什么？他的研究中间缺乏了一个真正安静而对基督的生命有真正了解的分析，这是不可能的。人不可能正确的了解，为什么？人的理性、法性同德性都已经败坏了，除非圣灵来了，把基督荣耀的光照在我们的心灵里面，使我们有个新的未来，有一个新的改变，有一个新的方向。我就在这样一个导演中间，把中国的青年带到上帝的面前，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许多的事情。愿主赐福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一些话语，从你的虚空中间出来，从你的忧虑中间出来，从你的悔恨中间出来，从你认为没有价值的错误的观念中间出来。记得今天你是人，你是照着上帝的形象造的，你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回真理的仁义同圣洁。请问你肯不肯？你肯不肯？我们低头，大家静默。
在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天上光辉照耀我心底，我一只手牵着一同越过旷野路，我们正面向永远的家园。我一直同行，所以我叹息，天上喜乐充满我心底，我紧跟随我主靠他力量跑天路，天上光辉照耀我心底。